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每天为您播出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其实这个节目呢，我们进入三月底四月份开始呢，是逢礼拜一到礼拜五播出，是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那素琴呢，在这里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时候收听这个节目。最近呢，我们也发现很多年轻的夫妻、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常常借助热线电话啊，跟我素琴交流。感谢神吧，让我们能够借助这个节目呢，让听的每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方面呢，都能够回归于圣经，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建立家庭的一个基石吧。那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服务。要想接受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弟兄姊妹，请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是直播的时间，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呢，就是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我们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这么多年来一直公开的一个有热线电话的节目。为什么我素琴要这样的在这里说呢？因为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可能呢这些新的听众朋友根本都没听过空中辅导，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打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尤其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打电话进来之后呢，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们的节目播出去呢，他就着急了，哎呀，我的电话怎么播出去了呢？那我素琴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姐妹，当你介绍一些新听众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告诉他我们有直播的时间，也另外呢也有就是录播的时间，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知道。好，我们的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今天呢，我看到一则关于基督徒的一些很好的提醒的一个文章吧，想跟大家分享。这里说，基督徒也有风浪，但是在风浪当中有平安；基督徒也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有依靠；基督徒也有疾病，但是在疾病当中有安慰；基督徒在基督徒也有逆境，但是在逆境当中有盼望；基督徒也有眼泪，但是在眼泪当中有耶稣。好，节目一开始就有听众朋友在线上了，广东的张姊妹已经在线上。喂，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张姊妹。
哎，
是张姊妹怎么样呢？过去我们知道你在婚姻上面也有一些难处，对吧？
对。之前我这是第二次打电话进来。
对，我知道。
对，我现在因为我是2017年离婚的，然后我是2018年9月份开始信主。然后之前离婚的时候，离婚的原因的话，主要是因为他跟他前女友就很多纠缠不清。还有就是在家里，家里的开销都没办法满足情况下，还给他前女友还房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自从我就是很长时间，不是1年2年，
是
就是从2008年发现到他什么时候把那个事情解决，一直没告诉我，不是2017年才知道。他是2014年才把房子卖掉的，所以总共是多少年时间我一直在那忍。然后其实我们真正离婚的话，其实这个事情我已经忍过去了，我已经原谅他了。是后来他真的是2016年的时候，他就抛下我孩子去韩国打工了。 然后，其实这个我自己我也在承担，我也带孩子，我也工作，因为他去韩国工作也是每个月给家里几千块钱。
嗯。
然后，这中间就是也发现他一直在隐瞒我很多事情哈。
嗯。
就是，后来就发现他是负债几十万，因为我发现他骗我工资嘛。
嗯。
啊，所以。发现他负债几十万，然后我说那个债怎么欠的，他也是支支吾吾的，又说是炒股亏的，因为这些年他每个月只给家里几千块钱，从没给多，他有工作，所以他钱从哪欠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就是不明不白的。然后后来我就说啊，那这个钱我可以帮你跟你一起还，我可以把房子换成小的我们一起还，但是你要回来。后来他说这房舍不得卖，然后说他继续在那里工作，他回东莞找不到工作，所以呢，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提示。最终的导火线是因为我生病的时候，他没有积极的从韩国回来给我看，就是带我去治病，然后也没有很热心的去为这个事情周转，都是我自己在医院的。
是，
虽然后来也是回来了，他家人骗他，他还是回来了，但是不是很热心，我就感觉他不是很爱我嘛。然后我就反复想那么多，这么多年他感觉他不爱我，觉得这个婚姻也没有意思维持下去了。后来就在这位朋友的真的是劝说下我才决心离婚的，因为我是很传统的一个人。然后离婚之后，的话他隔两个月会回来一次，但是住他妹妹家，把孩子接过去哈。但是可能我这个人的话就太传统了，就是而且可能之前在我，因为我是很渴望一个家嘛，就是毕竟还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家。然后就老是会很怀念之前那种家人的温馨啊，然后先跟他说啊，那我们还是复婚吧。然后呢，先复婚就这个问题提了很多很多次了，无数次，从离婚开始提到现在也差不多两年了吧。一直在提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就是我说那你要回来，但他又说在这边找不到工作，他几十万没债，没办法还几十万债，到现在还没怎么还，因为他信用卡套现的，所以每个利息很高，他只还利息。我说那你债什么时候能还清？他说我把债还清了我就回来了。我说什么能还清？他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就是没有计划嘛。
好，我想问一下，讲到这里的时候稍微停一下，是谁先讲复婚呐？
是我提。
是你提出来要复婚？
对。
好，那当初离婚也是你提出来的吗？
他提出来的。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发现他隐瞒我，骗我他的实际工资是多少，因为他每个月从在韩国工作，每个月只给我几千块钱，我说你在东莞也能找到这样的工作，还可以帮我一起照顾家庭，我没那么累。
对对对。那
然后就后来就发现了他是隐瞒我工资，
他
没有把实际的告诉我。
他
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觉得在我面前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他就哦，那这样，既然你知道这个事情，那我们就离婚吧。
啊，既然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离婚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你们已经成家还有孩子。那现在你的丈夫还在韩国吗？
他还在韩国，前几天前五月，四月清明节的时候他回来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那我说我可以把房子换成小的，然后呢，因为后来信主之后，我也感觉还是，就是我复婚有几个原因哈。第一是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我觉得家里一个完整的家，然后第二，我真的是一直觉得好像是离婚，虽然我是就是信主之前离婚，但是我感觉离婚的话好像是上帝还是不是很喜悦的那种嘛。对，然后。哎，真的是，就是说，为了让我们家里比较一个单纯的一个关系，因为还是，就是说，给孩子一个单纯的家嘛。因为如果说，我因为我也是84年出生的，所以如果我真的不再去结婚呢，感觉又很年轻。如果说再结婚，我感觉家里会很复杂，因为我这个人是脑子很单纯的，就没办法去接受那些事情。就是说，那就。复婚可能会更简单，但是一直跟他商量这个事情，一直没谈拢一样的。后来我跟他说：“那好，我什么都可以，我可以接受在韩国工作，你一个月回来一次，我可以照顾家。但是你要信主，因为他还没信主。
不是，
如果不亲子，我们不赴约是不行的。
其实呢，
我没办法做到。
其实姊妹啊，你现在的这种条件，你跟对方所说的这个条件，这都不符合你们复婚的一个条件吧？为什么？其实你们两个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因为你的丈夫虽然他现在跟你离婚了，他仍然还是我行我素，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看不到那个重要性。那你呢，你离了婚以后你信了主，然后呢你又看到孩子的情况，你自己又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很想有一个完整的家，所以你就觉得啊，还不如像你刚才所说的找第二次的，就是重组家庭，还不如跟现在的这个丈夫能不能够谈一谈复婚。但是呢他一点都不在乎，对不对？
他呢是这样子，就是我可以接受他所有的东西，他意思说如果要复婚任何条件不能提，就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
后来我就说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但是你要信主，因为不信主没办法谈到一起，
不是的，
观点不一致，
不是的。
但他说也不行。
姐妹呀、啊、你看吧，现在呢你想重建这个家庭，但是你的前夫呢他现在根本都没有这个心，连你让步，不断的在那里让步的时候他是得寸进尺的，对不对？所以要想到的是，你刚才也说了，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说你感受不到丈夫在乎你啊，你也不觉得他爱你。所以我其实呢，我很想知道的是，当初你们是怎么走在一起，怎么结的婚呢、啊？
我们当时的时候，因为他比我大很多嘛，大16岁。我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是有点但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是两厢情愿哈，但是最后我们结婚的时候确实因为有了小孩我们才结婚的。
你们是就是婚前有了性行为，有了孩子，所以才结的婚。
对，我们才结婚。我们当时真的没有正式考虑说结婚那样子，后来正是因为有小孩了，因为我之前也发现他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包括真的是没有什么责任感，而且他依赖性很强。他之前一直依赖他妹妹，因为他妹妹也给我们住在东莞嘛，
所以
妹妹就是对他很照顾。
所以张子妹啊，
他回来也住在妹妹家，很依赖他妹妹了。
那
妹妹很照顾他，金钱上面什么的。
对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好好的祷告，你要好好的去沉淀，将来真的是有一天你们两个再重新在一起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改变，他一点都不会尽上做丈夫或者做爸爸的责任，花点时间在你们的身上，或者是对这个家负责任。如果这样的话，你还会继续的愿意接纳吗？
但是他现在虽然说那个他也会他现在回的比较勤，差不多一个多月就回来了，然后陪孩子接过去。然后呢家里的每个月的开就是生活费他也会非常按时给。对，然后因为他自己也欠了很多债嘛，
但是
他现在就一直在刷信用卡，越刷越多了。
对，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能够就因为他按时候陪孩子，他也有照顾到，就是说你们离婚的时候可能谈到一些条件。你看吧，你现在这么主动的跟他谈复婚的时候，他就是没有那么积极的来回应你，你什么条件都给他，都愿意听他的，只是让他愿意信耶稣，他也不肯嘛，对不对？
对，他都不肯去尝试，他说我做不到。
啊、
如果你真的想找个基督徒的话，我现在做不到。
所以现在也就是你们两个都要调整，他不愿意配合，你自己呢，如果是他真的是回来了，他真的是不愿意的话，你是不是能够接纳他呢？
不愿意什么？
你是真的愿意接纳他吗？他不改变，跟以前是一样的，比如说跟前女友还是纠缠不清，他还是在外面欠债，欺骗你，他赚多少都不告诉你，然后呢还是不负责任，这样的话你能够接纳他吗？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矛盾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急，不要太急，你明白吗？
是，我也一直在祷告，然后我感觉主现在的意思就是还是要我等。然后因为有的时候看到，因为现在虽然离婚，就是他因为他妈妈也在这边嘛，有时候他回来我们一大家子也会出去吃饭。
嗯，
他妈妈是很希望我们复婚，但是也没有太主动就这样去说，就是谈，没有去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谈，但是就每次看到我好像是很那个一样的，就说我一个人带孩子很累啊这样。
如果、
就是、哎呀，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先不要急，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像你想用你的方法去改变你的丈夫是不可能的，他自己也不愿意，他已经讲得很白。所以呢，你自己要为你的前途祷告，让神亲自带领你。另外呢，你也为你的丈夫的灵魂得救祷告。现在不谈任何的条件，不是说希望他信主之后能够跟你复婚，我觉得我们常常是有条件的这样去祷告是不合理的。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为了这一个灵魂，就算是今天他不跟你在一起，你也为他的灵魂祷告，因为他真的是觉得，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这一把年龄的男人，他没有人生的意义跟方向。
他没有，他
对呀，对呀，所以我觉得等你这样的去呼求神，为这个灵魂祷告，看神怎么动工。所以我觉得张姊妹啊，现在的时间我们差不多了。我觉得现在呢，我首先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现在信主了，你明白了婚姻的宝贵性。既然你跟丈夫已经分开了，你就花多一点的时间，好好的去陪伴你的孩子。那你的前夫回来的时候呢，也让他花时间跟自己的爸爸在一起。而最重要是你个人的成长。你在主里面一点一点的去成长，为着你的前途祷告，交托给神，我相信神会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至于你的丈夫愿不愿意，前夫愿不愿意回头，愿不愿意跟你们复婚，这是你的意思，但是是不是神的意思呢，我们不知道。所以呢，你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当中，让神来带领，好不好？
就是我想有个问题，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神他不是一直都喜悦一个完整的家吗？就是很喜悦说，圣经里不是说如果能跟前夫复婚是最好的吗？
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的丈夫，你的前夫，他根本都不愿意，对不对？
但现在就感觉我做出完全让步，他就愿意了。
你做完全的让步，我刚才给你了一个挑战，就是说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一点都没有处理的，你明白吗？
是没有。
对，
没有拿出来处理，所以他不敢拿出来处理。
所以，那你，我刚才不是问过你了吗？今天他这样回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能完全的接纳他吗？你不会有任何的期望吗？这是你要好好去考虑祷告的一件事情。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一个人带小孩，因为我很担心我驾驭不好小孩。我现在也是买很多教育的书啊，大就是怎么教育孩子啊，就是基督徒那种，但是我感觉好像是很没有信心的把孩子教育好。
你有听空中辅导礼拜一的乐在家庭吗？最近我们播的是苏飞云博士讲的怎么教育孩子。
我有听、
你有听，好好的去听、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我刚才讲了，你自己先要成长，用神的话语带领孩子，你的孩子一定蒙神祝福，好不好、那今天暂时先跟你谈到这哈，这是广东张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来自美国的陆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陆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哦，你好啊，姊妹。是，我记得上个礼拜你有来过电话、对不对？
对，是的，周师母，上个礼拜四我刚给你打过电话，
对对对，
有关我们家的事情。
是，今天你来电话、你可以继续说吧。
我今天来电话，周师母有三个问题，如果要是没有时间的话就问前两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小儿子五岁半教育的问题，也就是在上个就这个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在教会，我儿子呢，就是用一个 scooter， 就是那个小推车呀，就是打到一个小朋友。我这个孩子呢，你看我们家庭这个状况，最近呢，对孩子可能照顾就是教育不够，他这个就性情就比较急躁或者暴躁或者性不平安，他就打到人家了。所以说，我觉得那个现在我觉得压力很大，我就暂时跟教会说，我的孩子以后每个礼最近的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每个礼拜天，教会结束吃完中餐以后，我就不允许我的孩子在教会大厅里边玩，然后直接把他带到家，并且我的师母，我的那个长，就是陪伴我们成长的那个我的那个教会妈妈，也同样陪着我跟着我的小儿子回家，或者去到图书馆呢，或者在家的学习，在教育他。我这个事情，师母，哎呀，我压力很大，我压力很大，我担心我的儿子就是像我老公，就是老公一样，我怎么样该去陪伴他？
其实要想帮助孩子不这么暴力，打人或者是跟人发生冲突的最好的秘诀就是，父母，你看今天五岁半的孩子，他这样的去跟别人发生争吵，他是从哪儿学的？你明白？就是在家里面看到父母的这种表现，所以他有样学样嘛，我们常常说，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讯号，警号来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觉得你跟丈夫之间的互动呢，就要和平，无论是讲话，或者是你们之间意见有了冲突的时候，你们怎么处理，这些呢是活生生的一个教学的题材，孩子都看在眼里面。那你现在你的儿子出现问题，在美国，我们说打人啊，跟就算是跟孩子其他小孩发生冲突是不能打人的嘛，对不对？
是的，
对呀、啊。
嗯，
所以你一定要提醒他，告诉他说，借着这个机会也告诉孩子，就是要学会，就是不能够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在别人的身上。
是的，他不会发泄愤怒。那个周师母，我跟我老公呢，也从小也没有，都是农村出生，就是小学都没有毕业就出来，就是干文艺，学唱戏，学杂技，来到美国呢，这些东西真的也不知道。所以说我能意识到，我能感觉到。但是呢，周师母，我有一个纠结的问题，
就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老公说，因为最近这两三年我几乎上都不跟我老公，我觉得吵也没用，打一天吵也吵，打也打。现在呢，就是我那个教会妈妈带着我，一边跟他学习，我都不跟他吵了。但是呢，我老公经常的在家发脾气，包括我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老公昨天突然之间让我们家人很不知道所措，赶紧打电话跟我的教会妈妈，然后求助。所以说我老公，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经常在家发脾气，然后摔门，我们都不知道的。然后他每次发脾气的时候，以前我跟他打跟他吵一秒，现在他一发脾气，我抱着小儿子上楼，然后他就反正。但是虽然说上楼，我这个儿子不能看到的。
对呀、
啊。上两个星期之前，两个星期之前他又发脾气，然后我的小儿子都被吓着了，我也吓着了。所以说他我们都没办法改变的。
嗯，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改变。我们只有交给把他交给神。他回家的时候，他输了钱，他不开心。他赢了钱还好，输了钱就是他都不对我的没有好脸的。如果再跟他说话的时候，或者小孩子想他的时候，他就可能他的脾气很不好的。就包括昨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个突然袭击的事情，然后他回家了，我跟孩子回家了以后，我的小儿子说爸爸爸爸，然后叫他，他那个脸呢就耷拉着也不说话，然后他看到我们娘仨回家了，他就拿着钥匙一摔门就走了。就走了，然后我那个小儿子就问妈妈爸爸去哪里了，哦，我说爸爸去上班的，这些问题我的孩子都不知道的，爸去上班的。然后我能感觉到我这个小儿子他就不平安，我女儿也不平安，但是都我都没跟他说。到晚上十一点那个时候，他昨天晚上他又回来了，我听那个门啪一下子，就是反正就是他，他的脾气我们都没办法。
嗯，
都没办法控制的。
上一次我
是的，我这个小
是上一次我跟你说，丈夫因为曾经去过教会，教会的人也认识你的丈夫。我觉得现在能够帮助你丈夫的，不是你能够跟他说什么，那一定要找教会
的
传道人来帮他。
是。
那你自己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像你所说的，不懂得怎么跟丈夫沟通。那姊妹啊，我鼓励你，沟通有很多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写下来。你可以很简单的就写几个字告诉你的丈夫，比如说今天小儿子在幼稚园跟其他小朋友发生争吵而打了别人，那也让我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你就把这件事情就轻描淡写的这样写下来告诉他，让他看见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就不用期待他有任何的反应，你明白吗？但
是
呢，但是你要告诉他，你不告诉他，他有一天会问你，他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没跟我说，明白吗？
这个事情周师母，我们的教会妈妈还有我们，他知道的，他都知道了。就是现在他因为他沉迷于赌博，他一直不认识不到，他一直认为就是这个事情那个没有他本身现在要紧急处理的事情，他本身其实啊，我也有毛病了，周师母。我首先我自己承认，我没在这上边，我没有照顾好孩子，就是这个小孩子他不认为是很大很重要的，他不在乎这些事。让我记下来，我就是把这些东西用写的方式告诉他。
对。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问题了。包括这两天他那个脾气很不固定，很不固定的原因就是，都是我是这样的，就上个星期你告诉我，就是像我老公应该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看怎么样帮助的。其实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目前有两对夫妇就是在等待着。但是等待着去帮助我老公，可是呢，人家有这个热心，我老公不接受啊。而且在不接受，再加上弟兄姐妹有的那个灵命不太，就是不太有智慧了。这个就是昨天有一个弟兄就非常的热心。在4月30号，就是上个礼拜二的今天，没有经我允许，我老公也没有跟我说，也不是，这个弟兄也没有跟我说，就私自的，我老公去借人家的钱，借10000，说还要还信用卡，这个弟兄竟敢也没有跟我说一声，就借给他10000块钱，并且我老公向他打的保票，这个保票上边 写的有我的名字，我老公的名字，还有我弟、我这个弟兄他一对夫妇的名字。
陆子妹，陆子妹啊，
他就借给他。
不好意思，陆子妹，我稍微打断一下哈。其实你的丈夫的情况，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所以你也应该在教会里面表明你的立场，就是说以后呢，大家呢，为了帮助我的丈夫，尽量的不要借钱给他，因为他有这个赌博的习惯。第二呢，就是要公开的告诉大家，万一大家真的是借了钱，你要告诉他们你是不会付任何一点责任。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票上面写上你的名字，你说就算是我的丈夫写了我的名字也跟我没有关系，我先把话讲清楚。我觉得你要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去表达你的立场，不然的话这个恶性循环没完没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了结。现在教会不弟兄姐妹不单是不能帮到他，反而他现在跟弟兄姐妹借钱的时候又借给他。一个赌博的人最怕的是你肯借钱给他，他永远不会悔改的。所以陆子妹，我今天给你的建议就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呢，你要我告诉你的丈夫，你们不能沟通，用写下来的方法告诉他。这个虽然是孩子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呢，你也在生活当中要关心你的丈夫。可能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不一定愿意听。但是呢，我再次的说，你也可以用写的方法来关心他。他无论什么时候回来，他能去得到的地方，在那个饭桌上也好，在哪里啊，写一张纸条，就是说老公你今天还好吗，我还是很关心你，很想让你能够就是说心中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你就每一天讲一句两句关心他的话在桌子上面，他看了也好不看也好。不管他，你该做你的你就做就可以了。先用这两个方法跟他们跟家人沟通吧。那虽然你是来自美国的电话，但是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美国陆子妹的电话。
对于妈妈你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妈，晚饭吃什么？
妈，我想出去一趟。
爸，我饿了。
空中辅导鼓励你在母亲节以及今后的每一天，勇敢地向妈妈表达你的爱。
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是的，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我们在这里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好好的去回顾一下妈妈对你的付出，也希望你能够用适当的行动表达对妈妈的爱。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张姊妹。
是的，我是张姊妹。
是张姊妹，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有好多好多想跟你们讲，我一紧张，我说不好。
不紧张，慢慢说。
我有三个小孩，我是三个小孩的妈妈。那我教育儿女的上面，我真的很有缺乏，我也不知道。我跟我的大女儿都二十岁了。我跟他沟通也不好沟通。大女儿现在在我妹妹那边上班，就在那个仓鼠那边。每次他两个一打电话我们两个就会吵架。
就是说大女儿已经大了在外面上班，但是呢来电话你就会跟他吵啊。
对，我们两个沟通上面我说是为他好。他就说我管的太多了。
举个例子来说吧。
举个例子说， 他去年在外边借了什么用啊信用卡借了很多的钱，
嗯，
别人除了我们家人的号码或者是我妈妈的还有我爸爸的还有我妹妹弟弟的，他都有人家催款打电话问我们要，我们问他，他说没有，我说那没有怎么可能呢，是吧，丢他爸爸的、嗯、又丢我的电话号码，等于让他回来他不回来，等有的人跟我说我的孩子已经到了四川，让他个不好的计划上班，我就让我妹妹想办法给他骗回来，骗回来我想我用我的方法来帮他弥补，让他回来家不要出去打工了。
哎呀，为什么就是怕他被别人骗吗？
也不是，那我的小孩现在22岁，已经染上那个抽烟的习惯。我小弟弟说，他抽烟那不要紧，就怕他染了什么毒瘾。
嗯，你说大的是女儿哦？
嗯，大的是女儿。
女儿都抽烟吗？
对。
那表示他没有交到好朋友了，对不对？
是的，他在四川那边去打工，到了四川借了好多好多的那个什么钱，就是那小额贷，别人都催款，有的呢还寄回家。我去年也给你们打了好多次，打通了没人接，有时候也是打不通。春节他回来了，我才知道他抽烟，那我就讲他抽烟了是一个不好的。有时候穿的衣服吧，我也看着不习惯，有时候吧，自己把自己画的我看上去一个鬼一样的，我有时候会说的，
让
我们两个吵架。
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
现在在我妹妹那边，现在是在那个电子厂上班，现在是我妹妹帮他搞到他那边了，帮他搞到厂室，在我妹妹旁边。
那还好啊，那你就不用太担心，至少他现在还愿意在你妹妹那边工作嘛，对不对？
是的，但是我不能跟他打电话，我们两个一沟通就会生气，就会吵架。但他要是没有钱花的时候，他会找我。
他会找你的时候，你怎么回应他？
我怎么回应他？我就说我没有，我带你弟弟跟妹妹在这县城上学，我花销很大的，你自己。我的钱都不够自己花的。他说你进来是新进来的，还没有花工资。我说那你花了工资，我帮你问一下你的利益，他们要有借点给你，你花了工资你还掉。他说好。
他为什么借钱呢？他是什么事情要借钱？
他说他没有零花钱了。但我妹妹说他骗人了。他妹妹说他你在厂里边，我妹妹给他找的活管。也管住，
嗯，
礼花什么都我妹妹去给他买用的零食啊，他都帮他搞好，他不真的不听话，一点点都不听话。
那我觉得呢，这个孩子大了，你不能说是，他给他零食啊什么都搞好。其实他大了，他也想买一些他自己想吃的零食，所以。用一个其他的方法，他现在既然愿意在你妹妹那里工作，吃住都包在里面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给他一个数字，比如说一个月给他1000块钱零花钱。我不知道他的工资是多少。
他的工资是2-3千块钱一个月的。
如果2-3千块钱的话，一个月给他500块钱的零花钱，他花了就是他的，他不花攒把它存起来也是他的，所以你们要让他自己去管。如果什么东西都不让他碰，而什么东西都预备好的话，永远他就是长不大，他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没有那个自由。
不是，他有钱，现在他一个月只给我妹妹1000块钱，剩下的钱都是他自己花。我妹妹也跟他说的，这个2000块钱够你花了，你花掉了你也不要跟我要，你花不掉你就放在你的手机里边存着。
他
说好。
他给你妹妹1000块钱是存的吗还是什么？
不是存的，剩下的2000块钱是他自己放在手里边买衣服啊，还有零花钱。
他就是每个月存1000块钱在就是你妹妹那边，剩下的他自己留着，但是他也不够花。
他不是去年就是过了春节，他过去的时候不是要压一个月的工资嘛，就是没有开工资。他在打电话，
是
要是平常他不给我打电话，也不跟我联系。上一次我小女儿就在这，我跟你通过几次电话了。我以前在农村是四班的，我退了四班，你还有印象吗？
是明白。
我退了四班，带我小孩在这边读书，我小孩现在成绩也不好。那个时候，我小孩就现在嘛，自己也在这个县城这边，参加就是青年团体小四班。他每次考试，有时候你为我祷告，我说你自己也要祷告。就是里边有一千个，就是这一班有一千个人，他只能站上，要三百个吧，三百个人，他说一中进不去，
是，
我也害怕我小女儿走极端，因为她的性格比较孤僻，我也说不好我的小孩，可是我也很想跟他沟通，但我也是我是真的没有智慧的人，我不会说话。
这样好不好，姊妹呀？其实呢，你要了解，你的大女儿已经进入反叛期了，22岁，所以你说她化妆啊，各方面的，你看了吓一大跳。但是呢，也不要太在意，因为呢，这只是一时，她这一个她好奇，很多东西都好奇，她做了之后呢，她可能以后不一定会做。所以如果你太紧张的话，她就知道你在意这个东西，她就变本加厉，你知道吗？那对呀，所以你不要太紧张，那你就说，哎呀孩子，妈妈觉得还是不化妆的样子比现在还好，但是你化妆呢也可以啊，你自己选择。那她就知道，哎，没什么东西哦，我可以自己选择，那你别太紧张。那我现在用一点点的时间跟你稍微讲一下，其实跟孩子沟通有一些技巧，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一定要注意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的态度，态度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父母亲呢，常常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没有听他讲什么，就着急的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先讲了出来，所以孩子就觉得我讲不讲都一样，反正妈妈不听，妈妈就是妈妈那一套。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避讳的，要留意，明白吗？要先听听他怎么说，让孩子知道妈妈也愿意听他说。第二个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换位思考，了解孩子的感受。因为我们常常就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如果孩子在外面比如说受了委屈，或者是闹别扭，那我们常常会第一个就是不会先安慰孩子，就是先会指责他，先会批评他。因为你现在你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啊，对不对？
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孩。
对呀，所以这个沟通是要学的，沟通真的是很重要。沟通呢不是说决定任何的东西，沟通主要是一个聊天的方式。一定要把时间腾出来跟孩子建立好亲密的关系，再跟他多一点的沟通的时候呢，就能够促进这个亲子关系。多了解孩子的想法，从他的角度去看一些事情，那他想的如果是真的是不合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给他一些指引，给他一些纠正。姊妹呀，我觉得你也别太难过，神给你三个孩子，儿女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你一定要先第一个做的就是为孩子们守望跟祷告，一定要让神来看顾他，尤其是你的大女儿，孩子大了的时候都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操心也没有用，对不对？对呀。
哎，我小女儿说让你为她祷告，她马上就要考试了，我说那你跟周师母说嘛，她不要说。
小女儿要考试，要考什么试啊？
她上中学初二，就是今年什么初二，就是有一个生物，一个地理，还有一个化就是那个计算机课，考试在那个 中考的封锁线了。
嗯，
他们要马上就要考，
所以为他的考试祷告，对不对？
能够为他考试祷告，要为他在那个唐诗班，他能够有时间长，能够长久站在那个唐诗班。
嗯，在诗班里面，他初二也参与诗班吗？
嗯，初二也参与诗班，
太好了。
也因为初三他们课程就多了。
很好啊，这么小初二就能够参与诗班，我觉得这是一件感恩的事情。
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神为我预备的，我家庭都很和睦的。我老公他也挺福音的，就算遇到了什么事，他平安度过，他起来的时候都会说感谢神。
所以多感恩，也不要太担心，你的情绪会常常影响孩子的。当你能够时时的喜乐、交托、仰望的时候呢，在你身边的这两个孩子也会学到懂得交托仰望。那张姊妹，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吧，因为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特别选了一首关于母亲节的歌。
我拿什么报答？我该如何表达？父母渐渐老了，还在为我牵挂。每当夜悄悄来临，还是会习惯害怕，总会想起妈妈讲的狼要来外婆家。每当夜悄悄来临，还是会习惯想家，总会想起离开家时爸爸远去的背影。
亲戚六月呢又有父亲节，希望在父亲节母亲节之前呢，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去回应一下对爸爸妈妈的那份爱吧。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汤姊妹的电话。喂，汤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
是汤姊妹，你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你是第一次打进来吗？
嗯，我是的，第一次打进去。
那我想问一下，你有听过这个节目吗？
啊，我没有，是别人给我介绍的。
啊，是吗？好啊，那你今天来这个电话，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哦，周师母你好。
你好。
因为我的婚姻，哎，我婚姻出现了破裂。
嗯。
我呢，我丈夫呢，以前呢也是在教会里服侍的。
哦。
嗯，当初他就是因为做了背叛我的时候呢，我是向上帝呼求，上帝呢把他抓了回来以后，我把他奉献给神的。然后呢，我们中间呢也过得也很幸福。现在有不到十年，他现在又就是说他的心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是说，我也愿意，不管是是怎么样，我愿意放下，我愿意就是接纳。不管你做错，我就是说我从来看不到他的缺点。
嗯，
而他很他呢很烦我。
嗯嗯，
我们呢两夫妻呢就是处于这种状况。这一次他摔伤了，住在别人家，然后呢上帝带领了我就把他找到了，接回来了，我愿意服侍他。等到服侍差不多了，他又离家出走了。
嗯嗯，也就是说丈夫对你不满吗？
对。
那你们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27年了。
丈夫跟你结婚27年，你们之间有沟通吗？他对你不满，你知道他对你不满一些什么事儿吗？
就是说，他感觉我这个人有点强势。我呢，是这样的，他在学校里工作，工资也不高。然后呢，我做点手工，就是想多赚一点钱，把这个家过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这叫强势。
嗯，这是可能你自己的理解，你的丈夫是不是这样的理解呢？
他的理解呢，感觉我叫强势，但是我有4个孩子，我不做我没办法，我逼着要做。
我相信姊妹啊，这不叫做强势，你是一个好帮手。如果只拼你刚才说的这些，你是一个好帮手。因为呢，丈夫赚的不多，你又要养4个孩子，所以呢，你额外的工作，但是这是你的表达。我想知道的是，你丈夫他既然说你强势的话，是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
嗯，他这个人就是说很心细的一个人，我很粗心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不知道哪里说了一句话，他就记在心里。而我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从来不打个比方说，他如果不开心了，我这一生当中嫁给他27年了，
嗯，
都是我要给他赔礼才能好，不赔礼的话就好不了。
所以当你们争吵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你先跟他道歉呐、
啊。就是说全部都是神知道的，我也不撒谎的。
嗯，那我觉得你们两个首先要坐下来，好好的坐下来沟通一下。你要听一听丈夫的心声，就是说他既然说你强势的话，你就让他很直接的，让你能够听得明白的，就讲出来他为什么觉得你强势。那你现在讲的呢，我觉得这不叫做强势，就是说你除了你丈夫自己赚钱之外呢，为了养孩子，你就额外的多做了一点手工，对不对？
嗯，
对呀、
啊，就是我接点单子发家去做，就是说我比他收入呢要好一点。还有一个呢，他赚钱从来也不给我。
嗯，他不给你的话，那他这个孩子都不用养吗？
孩子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我付出，我哎呦怎么讲呢，几乎都是说他老婆几个孩子从来不敢问他爸爸要什么钱。
好，这样吧，那姊妹啊，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第一次来电话，而现在就是直播的时间，我们的时间剩下的时段不多。既然你的丈夫也参与教会的服事，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知道你们夫妻的情况，有没有你们教会的传道人，适合的传道人，或者是你觉得可以信得过的传道人，来帮助你们夫妻的关系？
从前呢，是我们有一个长老特别好，我特相信他。
嗯。
现在呢，他们看到我们家又这样，也不愿意参与。
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帮助你们啦。
对，我就没得救了嘛。
嗯。
我们这些教会姊妹呢，还是要过来的，知道呢，都让我放手。他说，既然丈夫就这样，把他接回来，弟兄姊妹都来看他了。他反而他又走出去，走出去嘛，走出去把他又找回来了。他住公寓里，孩子呢，我都让孩子去陪陪他。我经常说，再不好那是你爸爸。我说妈妈也有做的不好，然后这昨天晚上他又从那个地方又挪走了。
他有地方去吗？
他没有啊，他去租房子住啊。
那
我也不知道，现在他手机都关机。
啊，就是他。铁定了心就是要跟你们分开。
对，铁定了心跟我们要分，而我呢就是说等，我不想分，我不想有个，不管怎么样，只要上帝感动了你回来，什么都不纠结，就过去重新开始。
他有跟你提要离婚吗？
哦，我们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我能再说两分钟给你听听吗？
这个时间不行了，时间已经到了。姊妹啊，是这样的，如果你的丈夫他提出来离婚的话，你要问他理由是什么，不能说自己想过就过，不想过就不过，这是不合乎圣经，也不合乎伦理道德的。那至于另外一方面，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你要坐下来听一听你丈夫对你的不满是什么。他既然给你了一个讯号，说你太强势了，而你自己的分析呢，就是你赚的钱比他多，是不是在家里面什么事情都是你自己来做决定呢？还是像你所说的两个人的性格的原因，他呢是一个心特别细的人，一不小心呢一不小心就得罪了他。那所以其实是各方面都有原因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好或者是不好。作为一个妻子的你，27年的婚姻，我觉得你一定要不是把他接回来就可以了，人在家心不在家是没有用的。
哦，对，
对不对？
对，
对呀。所以现在问题是，你要解决的是怎么样打开心门跟丈夫讲心底话，你也让他真正的打开心门跟你讲一讲他心里的话，你能够听得进去，你们大家互相真诚的坦白的去沟通，互相的去学习去改变，那这个婚姻就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而不是用强硬的方法把他找回来，希望他在家就行。在家这个人是在家，心不在家也是没用的。那姊妹啊，因为今天直播的时间到了，所以呢我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再继续的跟你保持联络吧。这是江苏汤姊妹的电话，也鼓励打这个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呢，不单单是打电话，希望你好好听听我们的节目，借助其他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也能够给你一些启发的。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